我们今天继续看诗篇119篇，我们今天看的是第五个段落跟第六个段落。上一次我们看第三和第四个段落，在第三个段落我们说是第一次诗人表明他受到人的逼迫，受到人的反对，受到人的攻击等等。所以在第三个段落，诗人因为这些反对他的人带给他的痛苦，带给他的困难，所以他就向神呼求拯救和帮助。他所求的是神把他丰富的恩典赏赐给他，所以他就得以存活。那么我们说他所求的主要是属灵上属灵生命的存活，也就是说他可以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只有在他跟神建立这样的一个彼此相交的亲密的关系之下，他就可以去遵行神的话。这是第三个段落诗人的祷告。但是在第四个段落我们看见，因为诗人长期在这样的受苦之中，他里面就感到属灵上是乏力的，也就是说他意识到他不过是一个受造的人，我们是被造的，我们不过是尘土所造，神像这个泥娃娃吹一口气，我们才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他知道里面属灵上是贫乏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认知之下，他就向神提出祈求。因为这一些受苦使他深刻的感受到他灵里的乏力，所以他就求神借着神的话来让他从这种灵里的乏力中可以恢复过来，也就是他祈求神带给他属灵的更新，让他能够再一次充满属灵的生命力，让他可以跟神之间的关系能够更加的亲密，以至于他可以从神得着力量，在他的受苦当中他可以去承受。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看第五个段落。这第五个段落，诗人他很深切地认识自己的缺乏，他很清楚地知道人类在属灵上是贫穷的，是眼瞎的。我们上次已经提到，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人是受造的，所以我们不可能去知道关于那位创造神的事情，我们是跟神在不同的一个层面上，所以只有神把他自己显明给我们看，也就是他把他自己揭开给我们看，这就是所谓的启示。不但如此，我们的罪也拦阻我们去认识神，我们的悖逆让我们不会听神的声音，不会听神说话。所以诗人很清楚人类在属灵上的贫穷和眼瞎，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五个段落他就祈求神来教导他，祈求神让他能够明白神的话语，祈求神来引导他等等。那么在第六个段落他继续他的祈求，以及他先前上次我们看到第四个段落他曾经表明对神的委身，所以在第六个段落他就继续他的祈求，并且再一次肯定他对神的委身。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第六个段落，每一节经文都是用第六个希伯来文字母做开始。那这个第六个希伯来文字母叫做 Vav， 这个字呢很少希伯来字是用这个字母做开始的。那事实上这个字可以单独存在，这个字是第六个段落每一节经文的开始。换句话说，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最经常的用法就是做一个连接词，所以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英文是叫 and， A-N-D， 中文是说以及或者和或者与。所以这第六个段落用这个第六个希伯来文字母 Vav 做开始，以及什么什么什么和什么什么什么，就把每一节经文都跟前一节经文联系在一起。不但如此，也跟前面的32节经文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就来看 这个第五个段落，诗人向耶和华提出的祈求的祷告。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会发现每一节经文，诗人都向耶和华神提出祈求，所以我们就看到一系列的祈求，祈求神教导他，祈求神赐给他悟性，祈求神把他的心转向，祈求神把他的眼转向，祈求神来成就神的应许，祈求神让他所害怕的羞辱转离。这一系列的祈求显明一件事情，这个诗人他非常强的意识到他自己极度的贫穷和极度的需要，所以这个祈求就表明他对神的依靠。在他需要的时候，他不是去寻求人的帮助，而且事实上等等我们会看，这所有的祈求只有神可以供应他，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提供他这些方面的需要，这些需要只有神可以供应他。那么诗人这一系列的祈求不是只是向小孩子对父母提出要求，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小孩子到父母面前，妈妈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妈妈你帮我做这个你帮我做那个，这一系列的祈求不是仅仅，当然我们确实是来向神祈求，求神给我们这个，求神为我们做那个，但是不是仅仅像小孩子一样是出于自己想要什么我们就来跟神要，好像小孩子跟父母要东西是一样的。事实上祈求的祷告是很恰当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如果还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教导门徒祷告，因为第六章耶稣劝他们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站在十字路口上祷告，为了要得人的称赞，耶稣说你们要进入内室关上门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你们的父在暗中查看就必报答你们。耶稣也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祷告，意思就是说那是 有口无心啊，只是发出声音，不是从心里面发出的祷告，并不是反对用重复的话语祷告。如果我们记得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他以重复的话祷告了三次，他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耶稣说你们所需要的一切在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的父早就知道了。既然神已经知道，为什么我们还要求呢？那么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神给我们一切的应许，我们如果要能够得着神所定下的方法，是我们必须借着祷告去向他支取。所以耶稣接着就教导门徒说，因此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主导文。在这个主导文里面，第一部分是为神的国度来祷告，第二部分呢就是为我们的需要。但是注意在主导文里面，耶稣不是说我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耶稣是说我们今日，所以我们的祷告不是一个自我中心，也不是只为自己祷告，我们也就是我们是要为我们属整个教会每一个属神的人，我们的祷告不但为自己，也是为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整个教会的需要。所以在这个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耶稣就是要教导他们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然后祈求神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并且祈求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或者说不要让我们在遇见试探的时候落入试探当中而跌倒，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所以我们看到祈求祷告是恰当的，也是需要的，也是重要的。那么我们上次也提到在登山宝训耶稣讲完神国度子民生活的规范，他就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就寻见，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里耶稣也是再一次告诉门徒你们要求，因为你们要能够活出这些天国百姓天国公民的生活规范， 不是你们自己能够做到的，你们是属灵贫穷的人，你们只有从神支取属灵的恩典、属灵的资源，才有可能去遵守神的命令。所以你们要求。雅各书第四章也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所以我们看到祈求的祷告是重要的，但是关键就在于我们祈求的动机、我们祈求的态度，还有我们祈求的内容。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刚刚我们说第二节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但是第三节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私欲当中。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祈求是为了要满足个人的私欲，我们求也得不着。但是什么样的祷告可以得着呢？耶稣说，你们如果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就必为你们成就。奉耶稣的名，意思就是说按着神的旨意，是为了要荣耀神。我们的动机，我们祈求的动机是为了要荣耀神，是为了要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里诗人很清楚地表明，他祈求的动机是为了要遵行神的话。因此我们看到三十三节，他说，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这样子我就可以遵守到底。求你把你的悟性赐给我，这样子我就可以遵守你的律法，而且可以全心的去遵守。所以这是动机。第二个，祈求的态度。我们必须是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认识我们人类在身体、在心灵、在属灵、在道德各方面的需要，唯有神可以来供应我们。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整个人、整个人类，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无论做什么、说什么，我们身体上一切的需要，吃的、穿的、住的、行的，一切所有的需要，以及我们在属灵上的需要。所以耶稣教导我们，我们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是身体上的需要。属灵上的需要，免我们的债，我们需要神赦罪的恩典。道德上的需要，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不要使我们在试探临到的时候，我们落入试探中就跌倒了，就犯罪得罪神。所以我们的祷告的态度，是我们应该谦卑的认识我们人类在身体、心灵、属灵、道德各方面的需要，只有神可以来供应我们。所以我们是借着这个祈求来表明我们深切的意识到我们自己的缺乏和需要，我们需要神来供应我们。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不是好像说这个是我们可以随心所欲，要什么就可以来跟神要。这乃是表明我们承认，即使我们身体的需要，我们需要亲手做工来供应我们的生活。然而我们知道，整个人类能够得以存活，是神的恩典的供应。没有按时候有阳光、有雨水，没有按时候这个神可以赐给人适当的这个节期来撒种、耕种等等之类，我们人不能存活。我们知道很多地方闹饥荒，最后严重到一个地步，没有食物可以吃，就是你有再高的科技，你也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的祷告，为我们一切的需要的祷告祈求，是我们很深刻意识到我们自己的需要跟缺乏，所以我们也知道只有神可以供应。同时这样的祷告也是表明我们对神非常深切的依靠，不是我要什么我今天开一个清单求神给我，乃是借着这样的祈求表明我们对神的依靠，而且完全的信靠神，他会信实的来供应我们。 他一定是信实的，他不会让我们有缺乏。这是祷告的态度。但是我们祈求的内容呢，如果我们把祷告的祈求的祷告的内容比拟为是一个购物清单 shopping list， 那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在我们祷告的购物单上我们都包括了哪些项目呢？刚刚我们已经提到马太福音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他确实教导我们要为我们所有的需要，包括身体的需要，包括属灵的需要，包括道德的需要，来向神祈求，来等候神供应我们，来寻求神的供应，来表明我们在生命中各方面的需要都是依靠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必须留意的是，我们这个祷告的清单是不是只是为我们身体的需要来祈求，可是我们却忽略了更重要的祈求，就是为我们属灵上和道德上的需要来祈求。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31到33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听见耶稣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贵重许多，所以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也就是说这些都是不认识神的人所祈求的。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所以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所需要的这些东西神都要加给你们。所以如果今天一个基督徒的祈求只是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读哪一个学校，找什么工作，买什么样的房子，买什么样的车子，如果我们的祈求只是为这些物质的需要祈求，那我们就跟不信的人是没有什么分别的，而且我们在属灵生命上是不可能成长，甚至我们的属灵生命会退后枯竭，有可能我们失去这个生命。耶稣曾经讲一个撒种的比喻，他说有一个人出去撒种，有些种子撒在田间的路旁，也就是田径上，有些是撒在土浅石头地，在巴勒斯坦很多的石灰石在表面风化以后有浅浅的薄薄的一层土壤，种子撒在上面因为土很薄，所以很容易发芽，很容易这个长成一棵植物，但是这个根部没有办法发展根部的系统，所以太阳一出来就枯干了，没有办法有足够的水分的供应。有些撒在荆棘里，其实我想没有一个农人会这么笨，看到一堆荆棘还把种子撒在里面，这是指有些地里面有很多荆棘的种子，农人但是这个种子还没有发芽生长，所以农人撒下去的种子跟荆棘的种子一起长，长起来这个棵植物被荆棘挤住了。耶稣说就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诱惑等等这一些东西，所以前面这些虽然有生长但是不能结果子，耶稣说只有撒在好土里面的能够结果子，而且是有些30倍，有些60倍，有些100倍。所以其实虽然是四种土壤，基本上只有2种，结果子的跟不结果子的。我们如果没有在属灵上来向神支取这个属灵的资源，我们在属灵上不可能结果子，我们可能是像那些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没有根，所以太阳出来就是遇见逼迫，遇见患难，遇见困难就退后了，或者像撒在荆棘地，这些世上的东西，世界的东西就把这个种子挤住，都不能结果子。所以这里诗人很强的意识到，
他自己在属灵上的贫穷和眼瞎，他就向神发出 这方面的祈求。除非一个人认识自己的缺乏，认识自己的需要，他就不会去寻求。我想这个是在我们生活任何一个方面，我们都可以，这是一个一般的原则。我们感觉到自己有需要，我们就会去寻求，有病的人就会去看医生。所以除非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在属灵上需要，我们是不会去寻求的。一个在属灵上自以为满足，看不见自己需要的人，就不可能在属灵上富足。相反的，一个人认识自己在属灵上是一无所有的贫穷人，就谦卑的来向神求，那就可以从神得到丰丰富富的属灵的供应、属灵的资源、属灵的恩典。所以为我们属灵和道德上的需要来祈求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神所定的原则是神的应许，我们必须用祷告去支取，我们才能够享受。最好的例子就是大卫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他有心为耶和华神建造圣殿。先知拿单说，很好，你去做吧。但是神的话临到先知拿单，告诉他说你去告诉大卫，我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些年，我从来没有要求为我造一个居所。这个神吩咐摩西造的是会幕，会幕是一个行动的一个神的殿，所以他们不管去哪里，起行之前把会幕拆了，利未人抬着会幕，在整个以色列人还没有到目的地之前，利未人在那里就把会幕支搭起来，然后他们才围绕着会幕安营。神说，我从来没有要求要为我造一个固定的居所，但是大卫的心意是神所悦纳的。所以呢，神事实上是应允了大卫的祈求，只是神说大卫不可以为他造圣所，因为大卫是一个战士，他流了许多人的血。所以神说，你的儿子接续你做王位的时候，他要来为我造圣所。但是因为大卫这样的心意，神悦纳大卫要为耶和华造圣所，在原文是 house， 而神应允大卫，神要为大卫建造家室，在原文也是 house。 神为大卫建造家室，意思就是说神要为大卫建立大卫的王朝，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看见这是神的应许，那么我们想，既然神应许，神是不会失信的，神是信实的，他会自动来成就他的应许。然后我们看见，当先知拿单把大卫的应许告诉大卫，把神的应许告诉大卫之后，我们看见大卫做什么？他就进了耶和华的殿，他就到神面前去祷告。他的祷告前面就是称颂耶和华，赞美耶和华，在 天上地下再也没有，除耶和华以外再也没有神。他赞美耶和华是伟大的神，也这世上也没有任何的百姓可以跟耶和华神的百姓来比拟。然后大卫他就向耶和华这样子祷告，他说，耶和华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我们看见神给他应许，他就到神面前，他来祷告，他说，神啊，照你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你来成就。所以他再次赞美神，愿神的名永远被尊为大。然后他再次表明说，万军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为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主耶和华啊，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个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 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远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啊，这是你所愿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与仆人的家。我们看到大卫他明白神给他这个应许，但是他要借着祷告来向神支取，让他们可以真正能够得着这个应许。所以我们要得到神属灵和道德上的供应，我们必须要借着祷告去向神支取。所以我们就来看诗人他向神求什么。首先他祈求神教导他并且赐他悟性，这是一个铜板的两方面。他表明他需要神的教导，所以他说，耶和华，求你把你的律例指教我。神的启示只有神自己才能够为我们提供解释和说明，没有任何人可以来替神解释神的话语。神是借着他的灵，也就是借着圣灵来担任这个教导的工作。所以我们上次提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说，神的事情是借着圣灵来向我们显明出来，因为圣灵参透万事，连神深奥的事都参透了。然后保罗就做一个比方，他说正如只有人里面的灵可以知道人的事，你心中的忧伤只有你自己里面的灵知道你的忧伤。同样的，神的事只有神的灵才能够知道。所以保罗说，我们所知道的是神的灵把神开恩启示给我们的事 的话语来向我们解释，向我们说明。耶稣也曾经应许门徒，他离开之后他要祈求父赐给门徒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耶稣说到，当圣灵来了，他要叫门徒想起耶稣说的话，而且要指教门徒耶稣所说的话，因为耶稣的教训必须在耶稣的十字架跟复活的亮光之下才能够真正充分的来了解跟明白。所以必须等到耶稣完成这个救恩，圣灵被赐下来，圣灵要教导他们关于耶稣的教训，要给他们解释说明耶稣所教导门徒的话语。这是一方面，我们需要神的教导，我们需要神自己借着他的圣灵来把他的话解释说明。但是另外一方面，诗人需要拥有学习的能力。今天我在这边说讲解神的话，但是下面你们听的人，每一个人的学习能力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听同样一篇道，每一个人的领受是不一样的。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在属灵上的学习跟领受，每一个人都不同。所以诗人知道除了需要神的教导，他也需要拥有学习的能力。这个学习的能力就是需要有属灵的悟性，需要有属灵的理解力。所以他求神，求你赐我悟性，也就是属灵的理解力，这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上次我们提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他说求我们主耶稣的父，荣耀的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这个最好的解释是指圣灵，当然有些人是说使我们能够有智慧来明白，但是最好的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是指圣灵。所以保罗求神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灵，把圣灵赏给以弗所的教会，使他们可以真知道神，并且来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也就是说圣灵可以把属灵的悟性赐给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真知道。圣灵可以赐给我们属灵的理解力和属灵的见识。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他应许门徒，他说我现在还有很多话要对你们说，可是你们现在不会明白。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也就是说，圣灵会把这个领悟力、属灵的理解力赏赐给我们，我们要有这种学习的能力，我们才可以接受神的教导。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诗人就说明他这两个祈求的目的是什么。他说，使我能够遵行你的律法。诗人祈求神的教导并赐给他悟性，目的是为了要遵行神的话语。这就很清楚表明一件事，神的教导跟属灵的理解不仅仅是知识性的，也不仅仅是头脑上的理性的了解，乃是使人有一个属灵的领悟，所以就可以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实际的去应用、去遵行。当圣灵把神的真理教导我们，把这个真理解开，当我们有学习的能力，我们有属灵的领悟力，能够真正知道、真正明白真理的时候，真理就是一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就可以踏上这条路，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引和准则，我们就晓得在实际上应当如何去行。所以我们都听说过知难行易，我们从小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就讲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知难行易，不是知易行难。知道，要真知道不容易，当你真知道以后去行，你就晓得怎么去行，行就是容易了。所以真知才能够力行，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曾经为哥罗西的教会祷告，他说，自从我听见你们在基督里面的爱心、信心和盼望，我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保罗是求神使他们有这种属灵的学习能力，让他们可以领受神给他们的教导，所以他们可以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接下来保罗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所以只有真正的明白神的旨意，真正的知道、真正的认识，那么我们就可以去行。所以保罗说，愿神在一切属灵的悟性和智慧上，把这些悟性、属灵智慧、悟性赐给你们，让你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样子你们就可以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你们可以凡事讨他的喜悦，而且可以在所有的善事上结果子。所以我们就看到，只有我们真知道、真正明白神的话语，我们才有可能去遵行。所以我们要为我们这方面的需要来祷告、来祈求，我们要求神来开我们的心，来使我们明白神的话，求神来教导我们。你看，这个我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但是我想我们很多人一定是不明白。你可以怎么来证明你是不是明白呢？你真的明白，你回家你一定是常常每逢打开神的话，你就会做这个祷告。我想这是我自己一直到如今，我只要打开圣经，这是我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我就是来祈求，我祈求神来教导我，我祈求神赐给我属灵的悟性跟理解力。神是非常现实的，我实在没有办法给你们举例子。每一篇的讲道，每一个礼拜三、礼拜四门徒小组的查经，我是继续不断的在经历神现实的来为我讲解他的话语，来赐给我属灵的悟性，让我可以明白，而且是真正的明白。也就是说，这些东西、这些真理在我生活里面， 我可以成为我生活的指引和准则。但是另外一方面，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因为这里诗人祈求神的教导跟赐悟性的目的是要去遵守神的话。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耶稣在祝棚节的时候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在那里，在圣殿的地区，他在教导这些百姓。法利赛人看见了，他们心里就批评耶稣，说这个人没有学过书，怎么能够教训人呢？所谓的没有学过书，就是耶稣没有进拉比学校，因为犹太的拉比是老师，要能够教导摩西的律法，必须是跟从前任的拉比学习，就好像今天用现代的话说，牧师要来讲解神的话，要先到神学院去学习怎么样来解释神的话语，学习接受这个神学院老师的教导，然后我们才晓得怎么样来教导。虽然法利赛人这样批评耶稣，但是耶稣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说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就必晓得我的教训是出于我自己呢，还是出于神。换一个说法，当一个人立志要遵行神旨意的时候，他就必明白神的旨意。在耶稣那个情况，就是就可以知道耶稣的教训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们看见，要能够接受神的教导，要能够得到属灵的悟性，我们要去求。但是我们求的时候，一个不可少的条件，我们必须是存着对神的信靠和顺服，也就是对神的信心。我们必须是存着我们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我求是为了要去遵守，那我们就必得着。那么诗人说他祈求的目的是要遵守神的话，但是他这里说他要怎么样来遵守神的话呢？他说我必遵守到底。这个遵守到底有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而且是圣经的这些学者两种意见可以说都是分量很重的。所以这里一方面可以说诗人他说他要得着神的教导跟悟性，让他能够遵守神的话遵行到底，或者让他能够遵守神的话而得着奖赏。这个就是跟诗篇十九篇说神的话，大卫说守着这些便得奖赏，这是另外一种可能的意思。所以如果是说他要得着神的教导跟悟性，让他能够遵行神的话遵守到底，一方面可能是指可以一生继续不断的遵守到底，他这一生他得到这样的教导跟悟性，这一生他可以继续不断的来遵守神的话。因为当他继续不断从神得着教导跟属灵的领悟，他就得以继续不断遵守神的律法，他一生不断的学习，他就可以一生不断的去遵行。另外这个遵守到底也可以指他是从心里面顺服到底的来遵守神的律法，我就必遵守到底，我就必从心里面顺服到底的来遵守神的律法。也就是他神教导他了以后，他明白了以后，他就会毫无保留的顺服遵行神的律法。所以他能够如此是借着神的帮助，也就是说只有当神这样子来教导他，帮助他明白，他才可能顺服到底的来遵守神的律法。如果这是指奖赏，这个奖赏就是神应许要赐给那些敬虔的人，赐给他们生命。我们说了这个生命就是跟神之间那个个人的关系，赐给他们智慧，真正的智慧，赐给他们喜乐和知足等等，这是神应许要赐给敬虔的人的奖赏。那么诗人说只有神 帮助他，让他能够明白神的话，他能够去遵行神的话，他才能够得到这样的奖赏。不但如此，而且他说他要遵守神的律法，要全心的遵守。特别是对旧约的人来说，遵行神的律法不是外在的遵守律法的要求。在耶稣那个时代，法利赛人他们就是按着律法的要求条例，他们只是按着外在的行为去遵守。所以耶稣才会对门徒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所以我们遵行律法，尤其是旧约犹太人遵守律法，神所要求的不是外面的遵守，乃是心里面对神的奉献跟委身。从心中对神的奉献跟委身，自然的就以外在的行为去顺服遵行。所以诗人说，只有借着神的帮助，只有神继续不断的教导他，让他真正明白神的律法，他才有可能真正完全把自己奉献和委身的去遵行神的律法。我想这个在我们今天，这是这个至少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在礼拜三礼拜四早上在查马可福音，我想有一个很多时候会被问到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来守安息日。因为在十诫的第四条诫命吩咐我们要守安息日，那么我们很多人对这个守安息日我们就很多的问题。我们会问说，因为在守安息日的这个原则之下，神吩咐以色列人不可做工，所以我们就会问，那我们礼拜天对我们现在来讲，安息日就是主日。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基督徒就以七日的头一日聚集来敬拜神，那我们看整个人类的社会也是以这一天来休息，星期天不用做工。好，所以很多人就问，那星期天不做工，神的律法说他们要聚集来敬拜神，我们今天在主日的早上我们聚集来敬拜神，那下午我可不可以去加班呢？下午我可不可以写功课呢？就很多这种问题就发出来。所以我们这一次查马可福音，我们查到第二章第三章讲到安息日，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法利赛人就责备耶稣的门徒，说他们做了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一个枯干一只手的人，法利赛人又认为耶稣犯了安息日。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很详细的从创世纪，从十诫，从整个摩西的律法，以至于先知书以赛亚书58章、耶利米书17章，我们把整个神圣经里面对安息日的教导我们详细的去研读。神创造这个世界，他用6天创造，6天做工，第7天他就歇了他的工。神圣经上强调神的能力是无限的，他也不会疲乏也不会困倦，他不需要休息，但是他为我们立下一个榜样。所以我们就这样详细，我现在没有时间跟大家把安息日讲一遍，如果是这样我今天要重新讲一篇道，我们就详细的这样子来研读，我们真正的明白这一天神说是属于他的。以赛亚书58章，神说你们如果守我的安息日，在这一天你们不做自己的私事，不说自己的私话，不行自己的私意。所以我们很仔细的读以后，我们不用再问那些问题，因为我们真正明白了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神设立安息日的意义，所以我们就晓得怎么去行。所以我只是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让大家明白，我们明白神的真理，真知道我们才有可能去行。当你真知道这个神的旨意，就是很怎么讲 down to the earth， 是非常 实用的，在生活里面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准则，是我们生活的指引。好，这是第一个祈求。然后诗人说，求你引导我行在你命令的道上。我们这个和合本说，求你叫我遵行命令，它是 lead me， 引导我，引导我 on the path of thy commandment， 就是引导我行在你命令的道上。只有神可以提供属灵的方向来引导人的脚步，实际的走在神命令的道上，神才可以提供这个属灵的方向，使我们的脚步可以走在神命令的道上。所以不论我们面对任何的处境，圣灵会亲自的指示我们，提供我们属灵真理的原则，来使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做出合乎神旨意的回应。当然我上次提到了，我们要把神的话怎么样藏在心里，如果你的里面是空的，圣灵不可能来做这种引导。所以如果我们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面，不管我们面对什么样的处境，圣灵可以指教我们在这个处境之下有什么真理的原则，我们可以按着这个原则来做出一个合乎神旨意的回应。所以我们要祈求神这样的引导。我跟牧师我们来 Boston 牧会，在第一个教会牧会的时候，我们没有来以前我们就知道教会有设中文学校，而且是在礼拜天下午上课。我们当时觉得这是不合适的，但是呢我们来面谈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提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可以说我们自己从神得到的一个领受。那么我们来牧会之后，第一年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把中文学校呢改在星期六上课，就引起极大的反对，所以后来我们这件事情就暂时放下。那么大概是两三年以后，又有人提起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那时候当然又是引起很强烈的反对。但是因为这件事情是在执事会开始讨论，所以就继续的要来探讨这件事情该怎么来处理。那么当然有几种可行的方案，其实提出来的人他并不反对把中文学校改到礼拜六，但是他反对的是立刻把中文学校第二年，就是那年之后就把中文学校从星期天改到星期六。所以就有人提出不同的方案，我们可不可以用五年的时间慢慢的把上课挪到星期六呢？那么但是有人就反对了，我有三个小孩在不同的班级，慢慢的挪变成我两天都要来。那么反对的人为什么这么强烈呢？因为他们不想 make another trip， 因为他们觉得星期天我来崇拜，下午上中文学校好得无比，我不愿意星期六再跑来一趟，这是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星期六我的孩子要踢 soccer， 我的孩子要去 NEC 学上音乐课，都是一整天的，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活动。好，那么除了五年慢慢改的方案，有牧师说那这样子好了，五年太长了，为什么要改呢？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已经影响我们早上的敬拜，已经影响早上的敬拜。这个教会的中文学校办得很成功，所以呢除了教会自己的孩子，也有很多外面的孩子来上课。礼拜天早上中文学校有他自己的影印机，你看到这些老师们主日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影印机去影印，而且有时候还要排队。小孩子如果中文学校下午要考试，有些孩子就不上儿童主日学了，就到地下室的餐厅去准备下午中文学校的考试。那么甚至也有老师告诉我，是很诚实的告诉我说，师母， 我坐在那里听讲道的时候，因为我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下午的课，所以听讲道的时候，我也会心里面等于说就不专心在听神的话语，就在盘算下午这个课程的内容要怎么样来教。所以牧师说，如果要五年再改，这已经失去我们的目的。可以接受的是两年，不要马上一次全部搬到礼拜六，两年。但是以我的意见，我觉得是应该这个决定做好之后的下一个年度，也就是这个都是一年是一个年度，下一个年度呢就应该立刻改到星期六。但是我自己不知道我这样的想法是对还是错，所以我就来求问，我就是说我们需要神的引导，我先是用这个例子，我就来求问神，我说到底是应该明年立刻把中文学校移到礼拜六呢，还是我们可以慢慢改呢？我跟神说，我认为是要立刻改，但是我跟神说，我想要知道你的旨意，所以呢我是完全顺服，我绝对不会坚持一定要照我所认为是对的去做，但是我要知道什么是神认为是对的，什么是神的旨意。我求了大概两三个月，我也没有听见神什么回答。但是那一年的圣诞节，我跟牧师去领一个冬令会，到一个很大型的冬令会，中西部的冬令会去做讲员。我的灵修我已经说我是每一年就是把圣经用速读的方式读一遍，好，那同时我灵修也就是配合我自己的速读，所以每一年的圣诞节我就是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跟第四章。那天我圣诞节的早上我起来，我在灵修的时候我就读这三章，我心里面完全没有在想圣灵学校的事情，我是很专心的来读神的话语。但是当我读到第四章是讲到天上的宝座的房间，就是神所做的宝座的房间，在那里的一个敬拜，四活物在神面前昼夜敬拜神，喊着说圣哉圣哉圣哉，然后24个长老他们就俯伏在神面前，把他们的冠冕拿下来在神面前敬拜，说你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万有都是你所造的，一切被造的都是没有一样不是你所造的。当我读到你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时候，神的话好像一个大锤打下来，在那个刹那我明白了，是应当要立刻改，这不是可以明年后年慢慢移的。神配得，神配得，我们不可以半心给神，我们不可以把烂东西给神，我们不可以中文学校是主体，敬拜是附体。我那时候真的是很明白，我那个早上在神面前我跪下来承认我的罪，承认教会的罪，我在神面前哭了两个钟头，但是神不仅给我这个话，这个真理的原则来引导，让我明白，虽然问的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情，可是真理的原则让我知道实际上该怎么做。同时神进一步给我话语，他提醒我约书亚记23章24章，约书亚要临死之前，他把以色列人的首领召聚，他挑战他们说，因为现在啊，对不起，不是约书亚临死前，是他们要过，我看啊，是约书亚临死之前，他就挑战他们，因为约书亚要死了，约书亚带他们过约旦河征战，跟迦南人征战，得这个应许之地，所以他要临死之前，他挑战他们说，你们要选择，你们要侍奉谁？你们要侍奉大河那边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从乌尔出来，那是大河那边的神，还是你们要侍奉埃及人的神，他们曾经在埃及为奴，还是你们要侍奉亚摩利人的神，就是迦南人的神？他挑战他们，耶稣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神再给我这样一段话，就让我更进一步知道，我跟牧师退休会完了，我们回到教会，我们就用神给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去分享，但是也像耶稣亚一样，我们 知道这个决定不是只是我和牧师要做的决定，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的决定。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选择我们要侍奉谁。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就是我们当时呈现在执事会面前，这是我们从神的领受。所以当然很，我就不再说了，我只是要用这个例子，我希望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让大家明白怎么样神可以用神的话语、真理的原则来帮助我们在非常生活当中一切我们要做的决定，神可以有属灵的原则来指引我们，使我们知道当怎样行。好，好，所以他祈求神引导他的理由是因为他说，因为神的命令是他所喜爱的，这就表明他愿意行在神的道上，这不是一个重担。今天很多人觉得遵守神的话是一个重担，我常常听到人家说太难了，这个标准太高了，没办法做到。我们很多时候觉得遵守神的话也是重担，但是诗人说求神引导他行在神命令的道上，因为他以神的话为乐，他喜爱遵守神命令的心是圣灵，是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把他内在的心思意念更新，他有一个不同的价值观，所以他所喜爱的是遵行神的命令，对他来说不是重担，乃是他所喜乐的。第三个祈求，祈求神使他的心转向，转向什么呢？趋向神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我们晓得一个人的心趋向什么，他的生命就趋向什么。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说，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确实我们中国话说，一念之差成千古恨，我们的心趋向什么，我们的生命就趋向什么。追求财富是我们人类天然的趋向，但是追求财富跟向神忠诚是不能够并存的。一个人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是耶稣自己说的话。所以诗人祈求神让他的心趋向神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只有神可以提供给我们属灵的动机，让我们有这样的意愿，这样子的想渴望要去遵守神的话。所以这是为什么诗人求神让他的心趋向神的法度。他的心趋向神的法度意思是指他一切的心思意念都转向同一个方向，那就是他单单的寻求遵行神的旨意，单单以遵行神的旨意为念。所以他的心思意念只有一个方向，是不分心的，就是他只是追求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需要祈求神赐给我们这样饥渴慕义的心。耶稣在八福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需要神把这样的一种饥渴慕义的心赏赐给我们，我们需要神赐给我们渴慕神话语的心，我们需要神赐给我们爱神的心。饥渴慕义，这个义就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需要渴慕遵行神的旨意。不仅是我们自己渴慕，我们自己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渴慕神的旨意可以行在这个地上，我们渴慕所有的人都可以完全顺服神的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又有这样的动机，我们就必然会积极的去遵守，去寻求遵行神的旨意。第四，他祈求神转他的眼，不看虚空。除了财富以外，另外一个很可能取代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那就是虚空。什么是虚空呢？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已成的事 后已经过去的事情后必再有。然后传道书的这个作者，他探讨人生的意义，他享大福，他享受的财富是没有人享受的，他享福乐，他享受宴乐，他享受的也是没有人享受的，但他说虚空，还是虚空。所以另一个能够取代我们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的东西，取代神的话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就是虚空，也就是属于这地上的，属于这个世界的一切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暂时的，这些东西没有永恒的价值。财富、名利、地位、学位、房子、车子、衣服、珠宝、美食，这些东西都是虚空。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如果我们追求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暂时的，没有永恒的价值。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空空的空手而来，我们也空手而去。如果人生只不过在地上，无论你多么成功，就是这么走一遭，人生就如灯灭，这是佛家说的，是不是？但不是的。传道书结语说，总意就是人要敬畏神，遵行耶和华的诫命，因为有一天神要施行最后的审判，我们所行的一切神都要审问。所以诗人祈求神使他转眼不看虚空，不追求这些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有衣有食就可以知足。那么要免于追求虚空有什么方法呢？他说，求你保守我在你的道中得以存活。我们要避免追求这些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最好的方法就是往反方向而行，那就是在神的道上奔驰。如果你在神的道上奔驰，你竭力追求遵行神的话语，你就不会再去追求那些不能够满足人心也没有永恒的价值，只不过是像云雾出现少时就过去的东西。凡是这样子行在神道上，在神道上奔驰遵行神话语的人，神就把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享受一个与神相交的生活，一个跟神亲密的关系。第五个祈求，他祈求神能够成就神所应许的话语。他说，我们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我们他把它翻译这个成是，求你向敬畏你的人啊，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仆人坚定。这个更好的翻译应该是，求你向仆人坚定你所应许的话，这样就可以带来敬畏你，就可以带来敬畏你。所以当神按照他所应许的话语来成就的时候，当我们经验了神这样的信实，就会激发人对神的敬畏，就使人更加心存畏惧，要来遵行神的旨意，来讨神的喜悦。神的话是可畏的，当神照他的话语来成就的时候，真正经历的人心里面一定会产生畏惧，一定会增加我们对神的敬畏，所以我们就更加的追求要去遵守神的话，讨神的喜悦。然后我们看到第六个祈求，祈求神让他所害怕的羞辱转离他。我们从下文，也就是说接下来他祈求的原因，他说原因是你的典章本为美，也就是他承认神的典章是良善的。因着他承认神的典章是良善的，所以他祈求神使他所害怕的羞辱能够远离他。意思就是当他承认神的典章是良善的，当他公开做这样的承认，而且公开的来支持神的典章是良善的， 以至于他受到人的谴责，人的辱骂，那么他求神把这样的羞辱挪开。如果今天人是针对他发出谴责的话，他可以承受，他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罪人。但是他不能忍受的是人侮辱神良善的话语。当他公开的承认神良善的话语的时候，人用话语去侮辱神良善的话，这是他不能忍受的。所以他祈求神的恩典，能够把这样的他所害怕的羞辱把他挪开，使这些远离他。所以最后他祈求神借着神的公义使他能够存活，而祈求的原因是基于他极其的渴望神的训词，他表明他是极其渴望神的训词，所以基于这样的渴望，他祈求神借着神的公义让他能够存活。神的公义是把神给一个人所当得的，所以大卫在诗篇十八篇他说，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正直的人你以正直待他。所以我们会看见诗人祈求在神的公义中，神对那些倚靠他信靠他的人，神能够信实的来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拯救。所以为什么他说求你借着你的公义让我能够存活，既然诗人如此的倚靠神信靠神，因此他呼求神按着他的公义和信实来施行拯救，让他可以存活，来更新他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在第五个段落，诗人针对他自己在属灵上的需要，他承认自己的贫穷，他来向神发出祈求，他来倚靠神来供应他的需要。接下来我们看第六个段落，他继续的他的祈求以及肯定他对神的委身。所以他说，耶和华，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那么我就有话可以回答那羞辱我的，因为我倚靠你的话。好，所以这里他是求神照神的应许使他能够得拯救。但是从什么事情当中得拯救呢？在这里的上下文他说，我就有话可以回答那羞辱我的，所以他祈求神拯救他脱离这些反对他的人。在神的话语里面，神应许要拯救他的百姓，应许要拯救那些倚靠他信靠他的人。所以诗人祈求神照他的话照他的应许使得神立约的爱和神的救恩能够临到他身上，让他能够一再的经历神立约的爱。我们说神立约的爱就是旧约里面翻成慈爱，这个慈爱是神在他和他百姓立约的关系之下，神信实的提供他百姓一切所需要的保护、引导、教导这个等等，所有的这一切帮助等等。所以他祈求神按着神话语所应许的神的救恩，他求神来成就，让他这个倚靠神的人可以一再的来经历神立约的爱所带来的拯救，那么拯救他脱离这些反对他的人，这样他就有话可以回答这些人所对他施加的羞辱，所对他施加的讥诮。那么为什么他提出这个祈求呢？他说，因为我倚靠你的话，这是诗人表明他对神话语的信靠，是基于他对神话语的信靠，他提出这样的祈求，祈求神照他所应许的来拯救他。因此我们看到救恩的盼望是基于神话语中的应许。今天我们之所以有救恩的盼望，最根本是基于神话语中的应许。但是神这样的应许就呼召我们人要来信靠他，他既然应许要给我们救恩，我们就要来信靠他。所以为什么在新约保罗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 那么接下来诗人再提出第二个祈求，他说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的口，因我仰望你的典章。这个我们可能要把它重新翻译一下，他说祈求你不要把真理的话或者信实的话从我的口中拿走。他求神不要把真理的话从他的口中拿走，或者求神不要把信实的话从他的口中拿走。从向下文来看，诗人的意思是如果神没有照神的话来拯救他，那他就没有话来回答那些讥诮他的人。所以他其实是祈求神忠于神的应许，再一次祈求神忠于神的应许来拯救他，这样他就可以用信实的话来回答那些讥诮他的人。这样就是神不把信实的话从他口中拿走，他就可以来回答那些讥诮他的人，因为神信实的话是神应许要施行拯救，所以他是再次求神照神所应许的来拯救他，使他这个使神信实的话不至于从他口中拿走。他经历这个救恩，他就可以有话来回答那些讥诮他的人。那么他说祈求的原因是因为他仰望神的典章，也就是他对神的典章存着盼望，这是再一次肯定他对神的信靠。所以再次基于他对神的信靠，他来求神照神所应许的拯救他，这样的信靠是一定不会落空。我们已经说了，神向那些信靠他的人是信实的，神一定会拯救。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诗人就再次肯定他对神的委身。首先他说我要常遵守你的律法直到永远，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一生我要遵守你的律法一直到永远，他这一生要对神忠诚，他这一生都要继续不断的来遵守神的律法。这是他表明第一方面对神的委身。第二个他说我要经常不断的寻求你的训词，使我可以自由而行。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可能更好的翻译是经常不断的寻求 seek 寻求神的训词。诗人表明他要继续不断的寻求更多认识神的话，以至于他可以更多遵行神的话。当他更多认识神的话，使他更多遵行神话语的时候，他才能够享受真正的自由而行。中国大陆有说可以到香港啊自由行，是不是？但是诗人说，当他能够继续不断去寻求更多认识神，当他因此更多遵行神旨意的时候，他才可以享受真正的自由行，也就是在他每天的生活里面，他不再做罪的奴仆，不再受罪的奴役，也不再受到忧虑、害怕、疑惑这种各样的这些捆锁，他可以自由的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随心所欲不逾矩，他可以在神命令的道上奔驰。第三，他表示他要在君王面前来讲论神的法度。他对神话语的委身，他表明即使在君王面前他也不胆怯也不羞愧来宣讲神的话。耶稣曾经应许门徒，耶稣说你们将来会被捉到诸王跟君侯面前，但是你们不用怕，你们也不用事先思虑要说什么，因为神的圣灵会把当说的话赐给你们。诗人对神话的、对神的委身、对神话语的遵行，让他表明即使在君王面前他也不胆怯也不惧怕，他仍然要讲论神的话语。第四，他要以神的命令为可喜乐的。诗人心中充满了对神的爱，所以他也热爱神的话语。他对神话语的热爱表现在他殷勤的研读神的话，默想神的话，遵行神的话，而且去教导神的话语。他从来不觉得这是枯燥的，也不会觉得厌倦，相反的，他以此为乐。 我就想到圣经上一个人物以斯拉，文士以斯拉，他立志研读遵行而且教训神的话语。诗人也是如此，为什么他能如此呢？他说这个话是他所爱的，所以他这样殷勤的研读默想遵行教导，不是厌烦的，不是枯燥的，乃是他所喜爱的。第五，他要向他所爱的命令举手，所以你看小字原文是做举手，他要向神的命令举手，这有两种可能的意思。这个举手就好像我们渴望要一个东西，我们伸出手去，我们想要得我们要的东西，所以这个可能是他要向他所爱的神的命令举手，意思就表明说他渴望去遵行神的命令，他表达他对神命令大胆的来表明他的渴望。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他要向神的命令伸手或者举手，举起他的手，是表明他热爱神的话，他就竭力的要去遵行，他一直向神的话伸出他的手，竭力的去遵行，一直到达到完全为止。也就是说他继续不断的要在遵行神的话语上多而又多的去遵守，以至于他可以达到完全为止。最后他委身于默想神的话语，这个我们已经说了，这所有这个默想神的话语，我们已经说了目的是要能够去遵行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诗人对话语神的委身，这些的委身，一方面是他的意志的选择做出的决定，我要我要我要，但同时他也知道唯有神的恩典才能够使他来持守这样的委身，这就是前面第五个段落的祈求。如果没有神的恩典，神不教导他，不给他属灵的领悟力，他不可能去遵守神的命令，他怎么可能把自己完全的奉献委身来遵守神的话呢？所以一方面人的责任，但是另外一方面神的恩典。所以我曾经说过，那个害癫痫病的孩子的爸爸，耶稣说你若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他说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是一个真正在神面前的谦卑，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表明我是不是愿意信靠神，但是我也立刻知道我没有能力来持守对神的信靠，所以我说我信，但是我立刻说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也就是说只有神的恩典可以帮助我继续来持守这个信心，所以诗人也是如此。好，所以我想今天从诗人的话语可以再一次成为一面镜子，让我们能够来省察我们自己。今天是第五个主日，最后一个主日，我们要来守圣餐纪念我们的主。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中，我们明白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带来给我们的救恩。所以让我们一起，我们用一段时间在神面前，我们安静，我们来默想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救恩，我们也来省察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特别是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好让我们能够存感恩的心，谦卑悔改的心，来领受这个饼和这个杯，来纪念我们的主的死，但是也是等候他的再来。好，所以下面就给大家一段时间在神面前来安静默祷。